起初，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。创造天地的来历，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，乃是这样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，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。
回到起初，认识创造的起源，明白神的作为和心意。
文慧老师跟你一起查经，创世纪。
撒拉已经去世，亚伯拉罕也年纪老迈了，而向来在一切事上，耶和华都赐福与他。虽然如此，已经140岁的亚伯拉罕估计自己在世的日子已经不多，所以他要赶快完成他心中的一个心愿，那就是儿子的终身大事。因为当时的文化，父母有责任安排儿女的婚事，于是亚伯拉罕就委托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，是他家中的老者，就是管理一切属于他的老管家。回到亚伯拉罕的故乡，在他的亲族中替以撒娶一个妻子。因为亚伯拉罕不愿意以撒和当地的迦南女子成婚，免得以撒受妻子的影响而拜当地的偶像，离弃了耶和华，亚伯拉罕更要求老仆人要把选中的女子从故乡带回迦南。因为在亚伯拉罕的心中深信神的应许，他的后裔必定承受迦南地为业，这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。亚伯拉罕要求他的仆人把手放在他的大腿底下，并指着耶和华起誓，定要按着亚伯拉罕所说的去完成。把手放在大腿底下是最严肃的起誓方式。大腿这个词汇是男性生殖器官委婉的说法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这样的起誓呢？有学者就指出，生殖器官是一个人最私隐的部分，不会让人接触。但是亚伯拉罕要老仆人把手放在他的大腿底下，就表示了他对老仆人的信任，所以他把儿子的终身大事交付老仆人去办理。另外，因为生殖器官和生育有关系，透过生育诞生出来的生命神圣，所以生殖器官象征神圣。而当时的人喜欢拿着或者是按着圣物起誓，就类似于今日西方的法庭证人按着圣经起誓一样，借此来强调必定会遵守誓言，若不遵守就会遭受刑罚。为以撒在故乡娶妻这个任务并不容易达成，老仆人马上想到，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怎么办？亚伯拉罕就勉励老仆人，耶和华天上的主，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，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。亚伯拉罕深信神的应许，他也将这一份的信心和仆人分享，并且勉励仆人倚靠耶和华，不论事情成就与否，仆人只要尽心去行就行了。领受了老主人的托付，老仆人就启程往米索波大米，也就是两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流域，为少主人娶妻。长途跋涉，老仆人来到了拿赫的城，这是指拿赫所居住的地方，也就是亚伯拉罕曾经住过的哈兰。当时是天将晚的时分，也就是傍晚时刻，一天当中最凉爽的时间，许多女子都出来打水，而老仆人也像一般的客旅一样，到达一个地方就先寻觅水井，一方面是可以为自己和牲畜打水止渴稍作休息，另一方面他知道这个时候城里的女子都会出来打水，井边呢是邂逅女子最佳之处了。 但怎样开始拣选呢？老仆人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祷告。创世纪24:12-14就记载了老仆人的祷告。他求亚伯拉罕的神，因为这位神领他的主人离开家乡到迦南地。这位神又应许要给他的主人后裔承受迦南地为业，所以他求这位亚伯拉罕的神实现他的应许，施恩，也就是施慈爱给他，让他今日遇见好机会。这句话原文直接翻译就是让这事今日在我面前发生。他渴望神听他的祷告，很快的使他遇见合适的女子。仆人所求的第二件事情，那就是求神借着一个标记让他知道谁是以撒的准新娘。这标记或指示就是呢，当他请求当地出来打水的女子给他水喝的时候，如果那女子立刻答应，并且还主动的打水给他的骆驼喝，那么这女子就是神所预定给以撒的妻。预定基本的意思就是决定。其实当时的女子大部分是愿意把水给陌生人喝的，这也是待客之道，但是给牲畜喝水就比较少了。而如果有女子这样做，也表示了她相当有爱心，不论是对人还是对牲畜。结果仆人祷告还没有完毕，就看见了利百加来到井边。仆人就按着自己的祷告跑上前向利百加讨水喝，而利百加不但是急忙放下肩上的水瓶托在手上给仆人喝，还主动的为骆驼打水，让所有的骆驼都喝足了。利百加的行为应验了仆人所求的事情，并且这利百加容貌极其俊美，还是处女，也就是一个内外兼备正值婚嫁年龄的女子。对神的预备，老仆人定睛看她，一句话也不说，要晓得耶和华赐她通达的道路没有。通达这个词汇意思就是成功顺利。虽然利百加通过老仆人提出了测验，但是终身大事何等慎重啊，老仆人仍然未能够100%肯定利百加就是以撒的准新娘。所以老仆人呢，一面心中祷告，一面采取进一步的行动。老仆人就拿出了一个半舍客勒，大约是6克重的金环，送给利百加，并且把一个10舍客勒，大约是重120克的金手镯戴在利百加的手上，一来表达对利百加给他水喝的感激，二来呢让利百加呢对他有好感，三来呢让利百加知道他背景不简单，非富即贵。更惊奇的事情接着发生了，在仆人查问之下，就发现这利百加竟是亚伯拉罕的侄孙女。这岂不是应了亚伯拉罕开出的条件，那就是他未来的媳妇儿要属于他的本家吗？老仆人紧接着就问利百加能不能到他家去住宿，而利百加也热情地邀请老仆人住宿他家，因为他家有足够的粮草来喂饱疲乏的牲畜。事情发展到这儿，神不但应验了老仆人所祈求的，更是超过老仆人所求的。所以老仆人立刻做一件事，那就是低头向耶和华下拜，因他不断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。诚实基本的意思就是信得过，守诺言，可靠。此时此刻老仆人深深地感受到信实的耶和华是如何的守约施慈爱，因为神从没有停止过对亚伯拉罕施慈爱，所以神也因此带领老仆人找到了利百加。 接着，仆人就接受利百加哥哥拉班的邀请，前往他们家住宿。但是呢，他却拒绝享用拉班为他预备的饭菜，因为老仆人想要先把婚事谈妥。首先，老仆人说明了自己是那蒙神大大赐福的亚伯拉罕的仆人，这次前来哈兰是要为主人的儿子以撒娶妻。接着，仆人又把自己在井旁的祈祷和如何蒙神应允应验，知道了利百加就是神为以撒所预备的妻子的经过说了一遍。最后，老仆人希望利百加的家人能够以慈爱诚实对待亚伯拉罕，就如同神以慈爱诚实对待亚伯拉罕一样。于是老仆人就问利百加的家人，肯不肯把利百加嫁给以撒为妻呢？在这儿呢，有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根据经文的记载，利百加的哥哥拉班显然是比父亲比土利更有决定权。可能比土利呢已经是老迈衰弱，所以呢就由拉班主理家事。对于老仆人的提亲，拉班和比土利的回应是，这事乃出于耶和华，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歹。说好说歹是一句当时流行的俗语，拉班和比土利的意思是说，既然这是出于耶和华的安排，那么我们也无话可说，不能够说愿意或不愿意，也就是他们同意把利百加嫁给以撒为妻。一听到拉班和比土利的回答，老仆人立刻拿出金银和衣服送给利百加作为定亲的礼物，又把宝物，就是珍宝，是很值钱的很贵重的东西，送给他母亲和哥哥，婚事就这样定了。老仆人和同行的随从休息了一晚，第二天他就赶着回迦南地，但是利百加的家人却希望他可以多住十天才走，因为利百加远嫁迦南地，日后相见的机会实在渺茫，甚至这一回的分离就是永远的分离，所以他们希望能够多留利百加几天，以享天伦之乐。但是老仆人却再次的表达不想耽误，因为耶和华神已经赐给他通达的道路，清楚的带领指示他办成这事，那么他就应该继续前进，直到把这事完全办妥，也就是把利百加带到迦南地，完成了以撒和利百加的婚事为止。显然老仆人和利百加家人的意见有冲突，于是他们就让利百加自己决定。利百加的决定很简单，我去。这显示了利百加愿意和老仆人立刻启程往迦南地去，事情就这样决定了。接受了家人的祝福之后，利百加就带着乳母众使女跟着老仆人浩浩荡荡地往迦南地出发。而对于神的安排，身为新郎的以撒又如何回应呢？创世纪24:62-67就记载了，以撒在毕尔拉海莱，也就是加迪斯南部，遇见了利百加。当时的他正在田间默想，默想这个词汇是指在脑海中重复的思想一些事情，可能以撒正在思念王母。利百加一看见以撒，就猜想到他就是自己未来的夫婿，所以急忙从骆驼下来，这是一种礼貌，表达了他对未来夫婿的敬意。而等到利百加确定以撒的身份之后，就拿帕子蒙脸，这是当时的风俗，当新娘被带到新郎面前时，必须披上围巾。最后以撒娶了利百加为妻，并且爱他。虽然以撒婚前不太认识利百加，但婚后却能真心爱他。结婚对以撒来说，绝对不是爱的坟墓，而是爱的诞生。